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生活、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在我的节目室里呢，有我和我的嘉宾米歇尔邹邹英玉女士。今天啊是个特殊的日子，咱们此时的时间呢正是大年初一之夜，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给海内外的朋友家人以及与我们通过电波连接的朋友拜个年，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人生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全家幸福美满，新的一年事业有成。说到这个家庭幸福美满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围绕这个幸福，关于个人的幸福和家庭的幸福。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米歇尔呢，他就是一位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幸福方法的专家。米歇尔呢，他是Pacific Technology Consulting Group 公司的创始人以及总裁，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呢是美国太平洋科技咨询公司。同时他还是微软总部的高级顾问以及全球讲师。用咱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女性，成功女性啊，做管理，做咨询，做培训，做自媒体，参与那些非盈利的公益活动。在他的身上呢，充满了许多我想去探究的元素，成功与幸福。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和米歇尔呢做一个访谈节目呢，听听米歇尔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关于成功与幸福的故事。嗨，米歇尔你好。
哎，你好，丽华，很高兴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来到这里。
是是，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好啊。你刚才也大概介绍一下哈，斜杠青年，我觉得自己确实是很斜杠啊。我的职业可以说是分成两部分哈。前面一部分呢，就像咱们大部分的华人哈，来到美国打拼的华人一样，就是在各个大公司里哈打工。那我走的不是技术路线，我走的一直是管理路线，所以是在90年代来到美国啊，拿着奖学金到美国来读 MBA， 然后呢，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各个大企业里面做相应的这些工作吧，市场营销啊，关于这个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一些各方面的去发展业务方面的工作。那后来也是还不错嘛，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经过了一些起起伏伏哈，那总体来讲这条路走的还算顺利哈。在微软也是待了将近10年，那么最后做到 director 啊，总监的这个职位。后来那是前一半部分哈，20来年走，就是这条一直慢慢往上走的路。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哈，40来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选择，这就是这个斜杠，那一杠子就插出去了。那一杠子就是我就辞职了，从微软辞职。然后呢，我去真的是追求当时自己认为的这个人生的使命啊。人生的使命在我的这个人生阶段中也是慢慢的就会再发生变化。那时候我认为我的使命就是我想帮助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组织啊，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潜能。所以呢，就辞职之后开了自己的这个咨询公司，做咨询啊，培训啊，教练啊，想帮助更多人成功。那在那条路上这一走也是有差不多将近7-8年的时间了。当然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哈，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我可以说是如果大体来分啊，这样的就是两段的路程。
哎，你看啊，我去年的时候在疫情期间啊，咱们在美国呢，这个失业率呢是在不断的攀升，也在疫情刚刚开始，应该说是从2020年呀，我已经忘了，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哈。2020年从这个疫情一开始，然后很多 business 都关断了，然后很多失业人口就一下子就上升了， 啊，事业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在视频上，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看到一个短视频，啊，这个一个微软小哥在视频上官宣我辞职了，哎，当时那个点击率很高的，我很奇怪，但是呢，也可以理解，人们可能在这种在对工作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下，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抬着铁饭碗的人，居然要官宣辞职。哎，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故事，那么对于别的人来说就会很奇怪，这是什么样的勇气，什么样的底气，什么样的追求，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选择这个辞职？哎，那我们没有机会问到那个小哥，那正好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也是类似在这样一个铁饭碗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优质平台，可以咱们说这个职业的优质平台上，这很好的，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子就离开？我们可以理解这有追求，但是这个过程哈、啊，我感觉就像那个，我记得那个站在那个崖前那个蹦极的那感觉，可能蹦下去了会觉得很 exciting， 但是蹦之前肯定是充满了各种的怀疑恐惧。哎呀，这个蹦下去会不会这个绳子断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种感受，你是怎么样经过这种过程，或者说你是怎么样去为未来去打算的？
这个要回到这很多年前嘛，当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哈、啊，我想这可能跟我的这个理念啊，我说就是怎么说呢，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比较深刻的话题是相关的、啊、那也是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以前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就是，哎，我希望在职场上哈、啊，在我的事业上非常成功，这为什么一直就是拼搏嘛，咱们从国内啊搏到国外来，然后呢在国外又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哈，那么职位慢慢往上涨，这个收入慢慢往上涨，对吧？我们以前是用这种方式，至少对我自己来讲，那是我以前的梦想。但是当我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啊，可能就是突然发现，哎，那我如果说我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哈，再这样走下20年，我会很满意吗？我会很满足吗？啊，当时想到这些，那当然我当时的时候也是有很有机缘的，因为我从微软总部 Redmond 这边我到了中国，在当时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微软的一项业务啊，那么有那个机会去接触了很多在国内的这些大企业，还有国营企业等等等等，他们的最上层的这些领导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呢，我也发现了很多机会哈、啊，也就是说看到了这个中美两边我们的这些职场的人吧，我们的做事的风格、想法、思维方式的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哎，那既然我知道我在继续这么下去走我这条职业路线是什么样哈，我的所谓的原来那个成功我不满意啊，不满足，那么我可以再重新定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些机会，那我就跳进去了，去实现我的使命哈，就是帮助，当时是想帮助中美之间的这些企业能够更好的实现他们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他们能够更成功，但同时呢也帮助这些领导人啊更成功，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当人就是当我一旦把自己的这个使命哈、啊、很清楚的把它重新定位之后，那我就非常清楚我要干什么了，然后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了。我想这种兴奋感啊，呵呵，这种兴奋感和毅然而然跳下去之后当时的那个快感还是有的，虽然在那个过程中哈、啊、它很不顺利，可以说很不顺利，也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做那个决定的时候还是蛮有勇气的啊，去给自己踢了这么一脚跳下去了，就像你说的在悬崖上往下跳了一下。
对对对。那你看正好昨天咱们这个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看了一个小品，不知道你有没有观看哈。他讲的呢是发生在父与子之间的一个小品，那故事呢大概就是说父亲呢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听说儿子辞职了，然后他很生气，那这个儿子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冲突。那这儿子在他们的对话中他说了一句话原话我不太记得，但大概意思就是说，爸，你看我的专业又不对口，而且我的兴趣爱好也不在这个上面，虽然这个 这个公司确实有很好的这个福利，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可是我自己感觉我没有真正的发挥我的这个才能，我感觉我没有这个幸福感。哎，这个我一下子就想到这他说到没有幸福感，这个职业和幸福的这个关联让我就感觉到，哎，他们之间这个职业的成功和幸福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说我对职业有了某种规划以后，当我不能去实现它的时候，这个幸福感就会很弱，还是说我这个是追求幸福还是追求事业成功，这两个追求他们之间是重叠的呢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就是思考到我们到底怎么去定义这个幸福，我们怎么去看成功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或者职业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为哈，这么个认知呢也跟我们的多年的成长以及我们父辈哈给我们的教导是相关的，就是说你现在要使劲的努力啊，呵呵，当你努力努力哈，等你哪一天取得成功了，然后你就会很幸福了，然后呢就会过上好的生活了。我记得我家孩子哈小时候回中国，有一句话哈，我家小家伙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姥姥告诉我，姥姥成天跟我叨叨啊，你要好好吃饭，然后吃得好，然后你身体才能棒，身体棒你才能学习好，学习好你才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你就有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你就能过上好日子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哈，我们的幸福要这样这样这样的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使劲的努力，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拼搏过程中，就像我自己原来也是哈，我离开微软，我是觉得我有使命感了哈，这个使命感给我这种意义哈，使命感给我一定的幸福感，所以我就能放弃去做。我不知道微软那个小哥辞职是不是也是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了哈。那么说到刚才说的这个春晚的小品上，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工作虽然公司也挺好的，工资也不错，但是他觉得意义感不是很强，那他会觉得有一定的失落，那么这个幸福感就不是太强。回来说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从小被教育的这一套哈，原来的这个理念就是，那为什么我们要放弃童年的快乐，我们要拼命的学习啊，考上好大学，然后再去想办法搞个好工作，我们在牺牲今天的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快乐，为了是明天的成功以及未来的幸福，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但是这个思维方式啊，通过很多的现代的哈这些心理学家呀，各行各业这些研究哈，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个理念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是错误的。如果就算是取得了成功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它带来的幸福感也只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呢，很多人又觉得很失落，于是再设下一个更高的目标，哎，再拼命的在那爬，在那往上爬爬爬爬啊，拼了命的跑，然后终于到了那儿，还没喘上气儿，又失落了，又是下一个。所以这一生啊，就在这种我们叫做忙碌奔波型，拼命的奔波，那这个幸福感就总是遥遥无期哈。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如果过下来，我不知道丽华你会怎么想哈？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想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曾经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就是在我追求事业的成功的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带来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事业上不管做成什么样，真的带来的不是那种幸福感，而是一种可以说是内疚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内疚。所以科学已经证明了那些，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更幸福哈，并且幸福能够帮助我们能更成功，这个也是科学证明的道理，我们后面可以慢慢再聊。
对，哎，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牺牲现在的这个幸福和快乐那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们家小孩子哈有一天跟我抱怨，他说妈妈，这个人生太短暂了，我的童年也很短，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童年的快乐去学那些很 boring 的东西呢？我其实也有我也在学习啊，我按照我的兴趣去学习，我只是没有按照老师或者学校或者你们大人认为的那条路去走学习的道路，那他 他这个说法呢，似乎就是说，因为像你说到的，我们都认为你必须要好好学习啊，因为你走这条路，历史证明了是最保险的，它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它是最保险的，是吧？你好好学习，就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啊、就这个生活就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循环里面。但事实上我没有看到，有的孩子他确实走了这条路，但是到大学毕业以后呢，他突然就很茫然，很失落，因为就像你说的，他在追求的东西这么快就达到了所谓人们定义的那个幸福，我有了大学好大学的毕业证书，哎，我也进入了一个大公司，怎么我20多岁就好像完成了我的幸福的追求，哎，但是呢，另外一边呢，我们说到小孩子，我们家小孩子，他这个说法呢，我既不认同呢，我也不能去反驳。不认同呢，就是说，感觉还是得扎扎实实的学习。那么，如果扎扎实实的学习，肯定是一个牺牲今天的这种快乐感这种方式。可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去尝试让他按照所谓的他的快乐学习法，寻找未来的那个幸福，因为未来的幸福感觉就很渺茫，没有目标了那种感觉哈。
这个。也是哈，就说孩子的这种学习，怎么样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慢慢的去讨论哈。但是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从我们历史证明的这条道路哈，如果我们走这条被证明的很保险的一条路，那么确实是我们能够，就像你说的哈，有很多人可能学霸那么20几岁最后考上好大学，那么毕业的时候找了一份好工作，是不是他真的就幸福了？那这个我们是有科学的证明，很多调研哈已经发现，并不是说找到一个好工作，哪怕哈佛毕业的人那么他去了非常棒的公司，拿得很高薪，在那里工作的有稳定的工作，高薪的工作，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很幸福。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幸福，所以这个幸福到底是什么叫做，就是说这个幸福到底是怎么被定义的哈？其实当事人自己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幸福是个感觉，哎，我是不是幸福我自己知道，也许在别人眼睛里他很幸福，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不是幸福。而且呢，这个幸福呢，人的一生哈，他不是说当你达到了某种物质上的一种满足感就是结束了的。我们刚才我也说到我自己的例子，对吧？哎，事业上做的还不错，但是当你的其他的角度上，比如说我当时是出现了家庭关系，是主要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亲子关系，孩子到了青春期，那么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这个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当时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幸福，非常痛苦，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在讲到在别人眼中的这种成功和幸福，并不一定是这个人当事人他自己感受到的是不是幸福。那如果他感受到不幸福，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才能够感受幸福，这是一个点哈。第二个点呢，其实孩子他的这个学习哈，他就是我们说的成功和幸福不一定说是非要两者取一啊，必须要现在只能盯着这个成功来牺牲我们的幸福，我们其实可以两者兼得。这是我现在的，在我的这个人生使命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我增加了这一条哈，因为我学了很多技能，能够帮助人们去重新考虑这两者之间关系。
嗯，太棒了啊！您这么一说啊，我突然觉得，哎，原来幸福也是有方法的，幸福也是可以去不是那个突然这个脑子里面感觉，哦，我今天突然一下子感觉好幸福，好像照您这个说法呢。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确实能把我们的幸福感给提升起来，是吧？那我们先经过这个，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广告，然后稍后回来继续谈论咱们的幸福的方程式。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h。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哎，米歇尔，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哈。我注意到。我们刚才的谈论的内容呢，你呢是有很多这个国际大公司的工作经验、管理经验，然后转型去创业。创业的过程中呢，又在中美之间进行了这些商业咨询啊、企业管理培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听到的是一个创业和一种成功的调。哎，但是后面你又提到了这个幸福。我也注意到你的这个众多的斜杠称呼之后呢，有一个身份。叫做幸福学哈佛幸福课认证讲师，这让我感觉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联可能有什么关联，但是跨度好像也很大的，从这个企业的创业成功啊、咨询啊、战略，突然一下子跳到这个幸福好像很人文的这种这个方向上来说，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在你的这个培训内容中增加了这样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这种新科目？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跟我接触的人里面，大家都会知道，哎，那你前面做的这些咨询呐、培训呐、教练呐，都 make sense， 因为这跟你原来的这个职业道路虽然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但是相比之下，你还是利用了以前的很多的积累的经验啊、积累的知识以及你相应的这个人脉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后面增加了这个跟幸福好像跟这个职场上这些东西毫不相关的东西进来？这个呢还得说到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我个人呢，在我追求我的成功的过程中，不是创业嘛，在追求这个创业成功的过程中，确实是牺牲了当前的幸福。因为在创业过程中非常投入的去做事情，那么忽略了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感情上的互动。我常年出差，这可以说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飞越大洋跨过大洋到中国，那么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因为咱们都是做母亲的当妈妈的，以为孩子长大了能够全部自理了，上学自己去了就不用管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种缺乏互相之间的交流，那孩子他跟我们之间 发生了一些感情上的这种冲突吧，孩子他自己迷恋上了玩游戏，玩的比较凶，然后呢我们看到成绩掉下来你想想咱们中国的这代华人哈，第一代移民，那看到孩子成绩掉下来那是不由分说的马上打批一通然后给他马上断网，没收所有的东西，这样造成了非常非常巨大的矛盾。那这种冲突造成的这家庭矛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他不是说一下子吵一架就完了，就孩子青春期嘛，他也很拧哈，跟我们就对抗，这个就是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情绪，并且呢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因为这会造成失眠啊，对吧，作为大人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在工作上呢，我的事业上的成功那块我也是受到影响，我觉得哎这很有内疚感，那么就去把我的这个业务范围缩小了啊，尽量的少出差等等等等。那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寻求帮助，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呢就非常非常幸运的哈，发现了沙哈尔教授，他就是哈佛幸福课的曾经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位教授。那他自己创业哈，他也开办了一个学院，就叫做幸福研究学院。在那里呢他把他的一套关于幸福研究的一套理论叫做幸福学他创立了这么套幸福学，并且有很多的方法。所以我是为了救自己，救我们自己家庭，我去学习这个幸福学，学完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幸福学的讲师。那我也就当我自己得到了帮助哈，我们家庭条件家庭的情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变，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放到我自己在给别人做教练呐、做辅导啊、做培训的过程中，所以呢也就把这个就加进去了。而且我发现哈，当我把这些并入到我帮助别人成功的这些服务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更多的帮助其他的人和这些组织，因为幸福和成功其实是有一定的相连的关系的。
对，你刚才提到的说哎，这个当一个人幸福感下降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事业，同时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那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以后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访谈里面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分享类似怎么样从身体的状态下去调节，比如说会不会说身体好了本身也能够影响人的幸福感呢，还是说幸福感强了就把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给带上去，有没有这些方法给大家分享呢？
有啊，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以后可以给大家比较系统的哈，从各个角度来分享怎么样的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幸福，而且呢这个幸福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更成功啊。那这里我先简单的先提一下哈，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去思考哈。就是我们去思考人的幸福的时候，这个概念哈，我们说的以前说的幸福感，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是我的这个情绪哈，情感上的我的愉悦啊，我当下感觉快乐就叫幸福。其实幸福的定义呢，沙哈尔教授把它定义的更广泛一些。那么他认为幸福是一个人身心灵全面健康良好的一种体验，所以这是牵扯到我们的不光是情绪上啊，情感上的，也包括到我们的身体啊，还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灵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意义啊，相关的这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智力啊等等其他方面。那么沙哈尔老师他的这个幸福学里啊，有一套理念，一个框架，就叫做 SPIRE， 是五个英文字的缩写哈 ，SPIRE， 它指的就是 spiritual well-being， 就是精神的福祉。然后P 是 physical well-being， 就是讲到身体上的福祉。I 呢是 intellectual well-being， 就是说到我们心智上的福祉。那么 R 呢是 relational well-being， 关系上的福祉。E 呢就是 emotional well-being， 那这从五个角度哈，五个方面吧，息息相关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身体和幸福感，那么幸福了是不是身体也好了确实是互相之间是关联的。那这些的话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哈，慢慢慢慢的给大家从一些小的方法呀、故事啊等等等等方向来分享。可以我很愿意哈，在这里能够把有关的幸福的科学的方法 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也是我的使命哈。我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幸福。
是是啊、您刚才讲的时候说之所以加入幸福这个元素呢，其实是从自身开始啊、然后从自己的家庭问题开始啊、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哈，久病成太医。你这个是相当于自己家庭里面产生了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啊、通过自己的学习啊，还有应用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我相信啊、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也是会很好奇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真的是一地的鸡毛，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幸福感。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无法分辨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受到影响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就是你刚才说的五个元素里面我觉得这个如果将来我们后续的这些访谈里面能够讲到这些的话，可能真的能帮助朋友们。因为你说到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也听到很多这个旁边的这个周围的朋友的一些抱怨，真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死的心都有了，生不如死。当这个家庭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这个亲子关系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你觉得无能为力，你不知道怎么做，干着急，没有办法知道已经出问题了知道这个关系已经需要去改善了，需要去救助了，就是说但是找不到这个医生，因为他这个东西跟这个咱们身体上生病了找医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这种关系上生病了，或者心里对这种幸福的认知产生了一些错误或者迷茫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医生。那我现在发现您就是咱们很幸运哈，碰到了你。那你可以作为这个这样一个幸福的这个医生来给大家做诊断，这个是非常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例子哈，说到这个父母的关系，那我听到的是说这个父母之间和子女之间因为多种原因，比如说有代沟啊，有文化的差异像咱们这个一代的移民因为带了咱们是大部分的生活经历啊，这个文化背景啊都是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我们的这个传统各方面好像已经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那么小孩子又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双方的不理解，到最后导致了我听到最让人真的是听了很那个糟心的事儿，就是这小孩啊从国内偷偷的回来了，不告诉我父母，然后甚至呢他还回到这个美国以后呢还不打算跟父母住一块，打算到同学的家里面去住。这个母亲因为听说了小孩已经离开中国了不知道在哪里，后来通过各种打听啊了解，发现孩子把机票给改了另外一条路线，然后偷偷的从另外一条路线回到咱们这个西雅图而且呢这个小孩呢是跟父母之间就说也是非常叛逆的他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啊完全就跟父母是没有这个共同，没有 on the same page 所以这个父母很难过，就说哪怕自己的事业可能也是成功的，但是遇到这样孩子的问题真的是就是投医无门，只能在朋友那里去抱怨一下，说怎么办，这个小孩子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去帮助我自己，是吧？像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主要出在哪里，就是你说的这个五个元素里面主要是 relationship 方面的问题呢，还是其实五个元素里面可能都有可以kick into， 就是说都可以跟这个事例有相关的部分。
我想咱们先说这个家长哈，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孩子可以说是跟父母有点想脱离关系了哈，根本就不想跟父母有任何的联系啊。那么这种关系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那作为家长，我们自己都是做父母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未来生活得很好，对吧？这是我们做家长的最大的心愿。作为父母，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呢我们这种无条件的爱给到孩子的时候，那么他接受到的是什么，他理解的是什么，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初心和我们的意图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他那里他看到的是有条件的。 这是这一点哈，就是关系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当然它就会带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了。你想你我可以想象哈，作为这个家长哈，当孩子这样偷偷的离开，他都不知道孩子的死活啊，那种担心，那种焦虑啊，那情绪上肯定是在一种很真的是很焦虑很痛苦的一种情绪下哈啊，那么煎熬着，后来找到孩子了，知道孩子还活着，那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放心，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这关系还是很僵的，对吧？孩子不跟他们不愿意联系，那这种情绪上的这种痛苦情绪的产生是跟这个关系是相关的啊。然后呢你也可以想象哈，当他在这种焦虑这种痛苦的情绪下，他的身体状况也会受到影响啊。我可以想象，我不知道像那个案例里面那个家长，我相信他们晚上是睡不好觉的。
对对
对啊。
好，那我们那个这个您回答的真好，我们广告回来再来接着探讨这样一个五个元素对我们人生幸福的影响。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哎，米肖，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室里面。那是刚才说到这些关系啊，身体方面，他们都互相影响到了这个幸福感。那我这里有一个小例子哈，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前久比较出名，国内比较出名的演员黄晓明和杨颖，就是 Angelababy 他们呢就在这个大年三十，就是在这个春节之前呢就官宣离婚了那这让我就回想到2015年的时候。他们俩的结婚那个仪式啊，真的是堪称世纪婚礼。据说他们在当时这个婚礼啊，整个准备啊，整个过程中花费就是2亿多元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令我们这些普通人真的是很吃惊的。而同时他们那个结婚或者说恋爱的过程呢，充满了浪漫感觉上了，对我们很多少女，甚至像我们这样已经还有一颗少女心的这个女性哈，都会觉得梦想有这样一个像公主王子一般的这个婚姻，这个给人感觉真的是很幸福的婚姻了。他们也表现出了非常幸福的这个结合但是从2015年到现在呢，仅仅不过是6-7年的样子这样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突然就这样就分开了。那是现代人这种幸福感来得快也去得快呢，还是说在他们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好的方法来维护这个幸福，所以总是幸福来得快， 我们不知道怎么维护它，幸福走得也快啊。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幸福是一个动态的吗？幸福需要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才能让这个幸福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整整的一生，让这个婚姻的幸福啊，家庭的幸福能够一直持久的维续下去？
关于婚姻哈，亲密关系，在美国还是真有很多的研究，有专门的心理学家，就是针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啊。那这些研究的成果呢，我们也是在幸福学里学到哈，沙哈尔教授他的这个幸福学啊，他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这些现代的心理学呀，以及很多其他的学科的这些研究成果，他把它集中起来哈，创立的这么一门学科。那通过这些研究呢，我们知道的几点哈，我可以现在先提一提。首先呢，这个婚姻啊，它的成功与否啊，其实是跟我们对这个幸福以及对我们对这个婚姻的一些期待值是相关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哈，我们花很多年去寻找，或者我们认为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半，就是那个人了哈，我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天翻地覆，然后两个人结婚了，然后我们就能够永远的幸福的在一起。我们在很多电影上看的也是这样，对吧？那包括那个以前的这些童话，迪士尼的这些电影里边，
灰姑娘是吧？
对，公主、王子、灰姑娘等等，你找到了那一个人，然后呢，电影就在那儿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想象了他们happiness 对吧 ？happy together forever，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结局。但是这些婚姻专家他们的研究发现呢，那其实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如果说我们不去好好的经营啊，不去好好的继续去维持去投资这个关系，那么迟早哈，我们在婚姻里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gridlock，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僵局，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啊，这是每一对夫妻哈，每个婚姻家庭里哈都会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就会到一定的僵局。那么到了这个僵局，就等于说是两个人因为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哈，因为一些事情觉得真的是闹得很僵啊，觉得甚至是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呢、啊、或者是三观啊发生了一定就是不一样哈，觉得哎，我当时怎么会选到这样一个人，到了这种程度，那么这是就是关键时刻。那这个关键时刻呢，有的时候人们就说我们过不下去了，我们就离开吧。那还有的人呢说，哎，那我虽然不做这个法律上的离婚，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其实是分开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会想办法，哎，发现这种情况，那我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他们会想办法去允许个人的成长，允许对方的成长，允许双方之间有一些不同，然后呢想办法去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去解决这些问题。当他们能够克服了这个僵局的局面哈，跨过了这个鸿沟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能够更深了感情更深幸福感会更强。所以我们在这些专家的研究里边发现了几点哈，第一点就是每一对夫妻哈都会出现像这种比较大的我们叫做僵局的情况，还不是鸡皮蒜毛的小事儿啊，我们觉得简直是过不下去的这种情况啊，都可能出现的。第二点就是说，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不去慎重的啊，不，如果你不去想办法去解决啊，想办法让两个人跨越这个鸿沟的话，你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破裂的婚姻。那具体的很多细节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用这些已经被证明了好用的方法哈，去帮助自己克服这些矛盾，去跨过这种僵局，那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再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每个人可以学到一些实用的方法，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中哈去尝试一下，看看什么对自己最好用。
那听起来我觉得这个非常真的是倍感荣幸，就是说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个方法。那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我们在你的案例里面你处理过这种关于关系或者说事业方面 和成功幸福的这个关联，比如因为事业不成功导致幸福感下降，或者说事业成功了幸福感依然还是不高，或者说这个双方的关系不好，要有一些什么哪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可以作为我们将来比如说去探讨的方向，比如说是家庭的亲子关系呢，夫妻关系呢，还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这些方式，您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关系上的问题，然后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吗？
哦，案例好多呀，因为我做的这些辅导一对一的话，这已经很多年了哈，我做一对一辅导做了很多很多的案例啊，那包括的人群啊，从原来哈，我原来因为我是做企业方面的，那原来接触的很多都是这种企业家还有职场精英，那到后来加上幸福学，因为我也做幸福学方面的一些讲座呀，还有我有自己的课程哈，有专门的相应的一些课程，那其实有很多的学员在里面，我看到的就是我接触的这个面就广很多了哈。年纪大的包括可能60多岁的人，那么年纪小的包括这个10几岁的哈都有。我先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吧。有一位学员哈，他当时是自己就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在可以说是他觉得这个人生哈很暗淡哈，那个时候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课堂上，我们当时是12周里，我们就看到他刚进来的时候整个的人的他的长相，他当时的这个容颜啊是非常憔悴的，非常悲观的那种感受。等到我们上完这个课的时候，12周的陪伴，大家在一起哈，我们的这些学员之间也是互相非常深的一个友情结下了。等他最后，我们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啊，整个人这个气色，他的容貌啊，你就看到他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哈，那种，
对，就说幸福的人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你看得到他的光彩，
对
吧？
对，他的脸就是就像，我们就说他像一朵花在绽放，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哇，这个当时我们我自己也是特别特别的欣慰哈，我觉得简直是居然没想到哈，通过这样的12周的一个陪伴，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居然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
对，南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充满了很多的期待，期待将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您不断给咱们做一些分享，甚至会给一些朋友，如果他们有打电话进来的呀，或者说连线进来的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小诊断，给大家一些小 tips 帮助我们这个周围的朋友们能够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您有这个一些大概的计划给咱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在之后的节目里有什么分享的吗？
我想我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哈，从各个角度来思考，或者是来实践，更多的是践行哈一些幸福的小方法，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马上就可以去使用。那你比如说哈，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压力这件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我做的辅导里面有很多是职场的精英，那职场精英那么大家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虽然有一份好工作也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在高压的情况下，那么自己情绪上有很多的焦虑，然后身体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正确的去看待压力，把压力哈从敌人变成朋友，那这样你的幸福感就会增强，这是一个小例子，这个呢也是能够帮助你更成功。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家庭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上下级关系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哈，这也在我的很多的辅导中哈，各种各样的案例都有我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哎，你怎么样的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当你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呢又有一些很实用的方法，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处理你面临的这些困惑的关系问题，这样你关系顺了， 然后你的心情就好了，你的人生也会更成功。
对，那谢谢您，谢谢这个米笑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之后的节目里我们不断的能够听到更好的这个案例啊，小 tips 帮助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参与，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和个人的经验我们也同时呢感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期再见，祝大家晚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